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意大利的修宪的公投。因为今年如果关心国际情势呢，其实我们看的是三个公投或者是选举啊。第一个是6月23号英国脱欧的公投，那第二是11月8号美国总统大选，那第三个呢就是12月4号意大利的修宪的公投。那这被认为是今年几只大的黑天鹅，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情势。那么在公投之前呢，各种民调的显示这个修宪案不会过，不过后来果然就没过啊，果然没过。没过呢，所以没过了之后，就意大利这个总理伦齐啊，那第二天就宣布说他要辞职。辞职呢，结果总统就认为说你先担任看守总理啊，看守内阁的总理。那么总统呢是倾向于任命另外一个受到国会多数支持的一个看守总理，一直看守到任期满2018年，然后进行国会大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财政部长帕多安或者参议院议长格拉索有可能会出现。可是呢，五星运动党啊，另外一个非常强烈的民粹主义的这个政党呢，它跟执政党可以分庭抗礼、势均力敌的，那么逐渐兴起的五星运动党呢，他则希望能够和联合朝野制定新的选举法，在明年初呢就进行大选。所以意大利的政局最后会怎么抵定，当然我们还要观察。那中间代表什么意义呢？那么意大利总理伦齐啊，在2014年2月上台的时候呢，他是没有经过选举的，他是当时是那么他是迫使同党的命这个总理雷塔下台，然后他取代他上来便担任总理，所以是没有经过大选洗礼的。当时在39岁，那么佛罗伦斯的市长出身，然后那么非常受到这个欢迎。他上台以后呢，他说呢使言要粉碎官僚体系，那么重塑他的意大利的这个宪政体制，但是两年下来没有成功。那么的根据伦齐的讲法呢，意大利从1948年以来的这个宪法呢，那总共没有改过，结果换了60个政府，主要就是地方权力太大，中央权力太小，上议院权力太大。你下议院呢，那么选了以后，就算你执政党当选，但是上议院呢或参议院呢依然可以杯葛你。好，所以他减少，希望能够削减参议院的权力，削减地方的权力。那么在这个国会呢，在这个修改宪改的方案呢送到国会，就国会没过。没过呢，根据意大利宪法，那国会没过呢，你要交付公投啊。所以也就是说呢，伦齐他把这修宪的交付公投是被动交付公投，他不得不交付公投。那有人讲说，英国当年首相卡麦隆他自以为自己这个英国脱欧可以过得了关，所以他主动公投，结果算错。但是伦齐不是，他是被不得不，他一定要交公投。那公投没过呢，意大利人为什么没过呢？几个原因。这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认为怕这个中央集权。因为在过去呢，墨索里尼啊，二战的时候，墨索里尼意大利的独裁者，他就是修宪，然后把权力集中在中央，集中在中央呢，结果变成一个独裁啊。那会不会那么墨索里尼的这情形重演呢？大家担心。那第二个呢，真正不满的原因是经济啊，经济上的这个不满，经济一直不见起色，然后宣泄发在这个伦齐的这个身上。那身上呢，其实意大利的经济一直不好，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啊，意大利的 GDP 那么下降了9%啊，工业产值减少了25%，通缩之下呢，它的国债啊，债务啊，在 GDP 的比例的不断增加，而意大利的第三大的银行呢，那么西纳亚银行集团呢，它的不良贷款也达到3600亿，好，这就是这些东西3600亿的是会爆的。所以像这些问题呢，本来如果意大利是个那么独立的一个单不没有加入欧盟的国家，他可能自己用他的货币贬值啊，用他的财政政策啊，那么希望能够拯救他的经济。可是在欧盟尤其欧元区的体制里面呢，他很多自己本来可以用的一些财政的工具啊，就完全都被绑死了，必须遵守欧盟的一个规定或者欧元区的一个规定。所以内部的疑欧派就不断的起来，说我们是不是退出欧元区，甚至我们退出欧盟。所以顺着的民粹的浪潮，所以五星运动党呢就趁着这个势能越来越大呢。所以就是我们看意大利的政局，最后呢，如果五星运动党起来，或者说人们反欧元或者反欧盟的疑欧派的这个势力起来， 那它会不会最后呢退出欧元呢，或者造成欧盟像骨牌效应一样的逐渐的瓦解呢？那么这个当然都是大家为什么特别关注的一个原因。但还好，那么同样在12月4号呢，奥地利就奥国的总统选举呢挡住了一下这个民粹的浪潮。12月4号呢，奥国总统选举第二次投票，5月份的时候曾经投票过一次，投票一次呢，当时呢，那么就是绿党的范德贝伦和极右派反移民自由党的霍菲尔，就范德贝伦呢得了50.3%的选票，那么霍菲尔呢49.7%，非常的接近，非常接近，这个那当然是像范德贝伦险胜啊，但是宪法法院宣布啊。邮寄选票的计票过程里面有一些重大的瑕疵，所以呢你必须重选，所以在12月4号是第二次的投票。第二投票呢，大家就担心那从美国川普当选吹过来的这个民粹的风潮，那会不会影响到一样也让奥地利的这个总统呢也让极右派当选呢？奥地利总统是虚位，他其实没有实权，可是他有象征意义，如果他的没有实权的都让极右派拿到，那极右派其他国家的极右派政党必然大受鼓舞。结果呢还好就这一次呢，结果还是绿党的范德贝伦当选，就极右派的挫败啊。而且重要的是看他的这个得票啊，第一次投票的时候非常的接近啊，50.3%对49.7%，那这一次呢是53.3%对46.7%。也就是说呢，那么绿党的这个范德贝伦的得票比上一次投票增加了，这就是人们也在讲说这是另外一种川普效应啊，川普效应就是川普可能带来民粹，可能带来反民粹，所以这个是欧洲的一个情势。那谈到川普呢，那上礼拜大家也非常关心的就是那么美国也公布川普跟蔡英文通电话的那么这个新闻。那么12月2号的时候呢，那么蔡英文总统跟川普总统当选人啊，那么就通了电话，然后蔡英文也恭贺这个川普当选。川普当选，那但是当时国际上就很努力的解读这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到底是川普在外交上没有经验呢？还是说他是刻意？那一般的外交官来判断呢，这个通电话当然不太可能是台湾主动去安排通电话，而是美国安排。那这个到底就是川普当选以后，他的幕僚也帮他去列出来一些那通电话的名单。就12月4号的时候呢，《华盛顿邮报》就登出来，他说这个通电话呢，其实是经过几个月川普幕僚沙盘推演，经过几个月所演拟出来的对中国的一个新的战略。那目的呢，一个是个人形象，他想把自己打破，成为一个打破成规的一个总统。那第二个呢，那就是川普呢用的强，对他的阵营里面对中强硬派的这批幕僚呢，他是想说希望这把试试水温啊，并且为将来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呢，累积一些谈判的筹码，就一开始先喊价喊高嘛，然后再来谈，所以他可能是个谈判策略。那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呢，那不管你是怎么样，他是反正他不可能代表美国放弃一中的政策，那是不可能的。那换句话说，那台湾是不是变成个棋子呢？就是川普要，当然川普阵营里面很多对台湾不错的，那对台湾不错和拿台湾当牌来打，这中间的界限其实很难划分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台湾是必须在这方面要特别谨慎的一个原因。最后新闻呢，我们看 OPEC 呢，那么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呢，那么达成8年来首度的一个减产的协议。因为过去呢，本来大家都认为这个 OPEC 呢，它不太可能减产，因为这个石油油价的问题，哪里是经济问题呢？它根本是政治问题哈，政治问题。那结果呢？结果油价呢，结果后来大家觉得就是为了可能为了遏制沙烏地，为了遏制这个伊朗，那么或者遏制这个美国的这个页岩油啊，所以就让这个油价不断的跌，这不断的贬下去呢，这产油国很多都受不了了。所以呢，在上礼拜三呢，终于达成8年来首度的协议，每天减产120万桶啊，1.2 million。120万桶呢，然后因为俄罗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油国，但是它不是 OPEC 的会员，所以呢俄罗斯同意， 那么我那么和其他的这个产油国呢，同意我们共同减产60万桶啊。也就是说，这中间非常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沙乌地阿拉伯跟俄罗斯达成了协议。事实上，在今年9月份在杭州开 G20 会议的时候呢，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就和沙乌地的王储，那么来谈啊，像我和安东尼萨尔曼，那么谈呢谈什么？就是谈说我们油价这个出产呢势必要减产。结果在这次维也纳开会的前夕，大家以为都谈不成，结果俄罗斯跟和这个沙乌地两国石油部长通了电话。通电话呢，俄罗斯就做了一些让步，他表示呢，就是我不但是动产，我还是减产啊。那减产的是什么多少呢？就是你们 OPEC 达成多少，我减一半，我承诺一半。你110万桶，我就减产50万桶；你120万桶，我就减产60万桶。我拉着其他的非 OPEC 的国家达成我们的这个承诺。这样子呢，沙乌地才在 OPEC 里面讲说，哎，那么全力去影响 OPEC 国家，我们要通过减产。突然就在最后的时候呢，冒出来印尼。印尼代表说，本来根据这个 OPEC 开会呢，印尼应该减产34000桶。那结果印尼说，我只获得授权减少5000桶。那34000跟5000就每天呢减少这个差距。那这个差距占这个石油总产量全球的多少呢？0.03%。就如果印尼的因为0.03%的这个产量，结果他让这个 OPEC 没有成，那其他大国也挑起来。可是 OPEC 又必须达成共识，那怎么办呢？就后来达成个协议，把印尼排除，暂时就再次的终止印尼在 OPEC 的会员资格。那你不要来乱了。然后 OPEC 这样再达成协议。那 OPEC 达成协议，当然我们就看说，那你马上油价就涨了嘛。要涨了呢，当然就很多亚洲的国家，比如说南韩啦、泰国啦、菲律宾啦，那么都受到一个冲击。那货币贬值、油价上涨的可能带来当地的通货膨胀啊。但相对来讲，马来西亚、汶莱、缅甸，像这些石油、天然气的出口国，那么则会受惠。啊，就是它里面有得利的，那像印度当然本身那么也会受到冲击，因为印度80%的石油来自进口，所以它对石油的消费量非常多，它石油一涨价，当然也会影响到印度后面的发展。所以我们观察这个油价它怎么达成协议，以及最后造成什么样的连锁的反应，这都是我们观察的脉络。以上呢，大概就是上礼拜为您挑的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下礼拜再见。